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。抖内，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。来杯下午茶，女神陪你说说话。欢迎收听女神闪弹枪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应该会非常精彩。还没听完就先跟大家就是恭贺新喜这样子，因为今天真的太精彩了，精彩到我怕今天这集节目可能会超过30分钟。我真的觉得今天真的是历史上的一刻欸。那今天大概会讲蛮大部分都是关于柯师傅柯批的一些谩骂喽，然后另外就是印度移工要开放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前面呢就直接跟大家讲今天的重点的骂点，就是蓝白合。我想有在听我节目的应该就不会是柯粉了吧，或是有一些柯粉觉醒的，欢迎加入我的 podcast 啊。本人就是柯黑大概是应该有两三年了，就是蛮久的，但也不是说很早就觉醒了啦，蛮后面的。那真的很庆幸我自己很早就开始喝 K 这样子，黑科。那我想今天一定会有一波新的移民潮，好了，就是从柯粉移到柯黑这个部分。那今天蓝白合实在太好笑了。在过去柯文哲讲说他不喜欢政治分赃嘛，那呢那应该是黄国昌讲的讨厌黑箱。那今天呢他们蓝白终于合了。那合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签名的两党协商共识齁，总共有6点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黑箱的一个共识啦。你要说蓝白真的合了吗？那我蛮意外，就是柯文哲为什么吞下去。那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小八卦消息，等下后面再补好了。反正就是杀出一个马前总统出来就是瞧事情啦。那反正呢第一条就解说他们要推各党派要推荐一位民调专家，可是他前面是写马前总统、国民党跟民众党各推荐一位民调统计专家。那讲真的，他分三个人去做去做推荐嘛。那马前总统跟国民党不就是同一党吗？所以你现在是2对1啊。就算你民众党再找一个多挺柯的民调专家好了，民调统计专家，那来就是做这个民调，然后看谁民调最高，你觉得两票对一票，柯会就是赢吗？那显然就是柯赢不了嘛。然后还有一个绝对值，就是双方同意落统计误差胜者得1点，那如果是在误差范围内，侯科佩得1点这样子，那等于是说，要么都是国民党嘛，要么就都是就是国民党配民众党这样子。所以讲真的啦，就是，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两党协商就蓝白合还是占优势。就是他们前面民调专家就已经占2票了，那要么就是看他们当时到底心情开不开心嘛。可是你要看现在柯文哲真的没办法，就是多高，就是民调也不可能多高，所以你要说真的会有侯柯配吗？我觉得真的蛮难的。反正呢，洋洋洒洒写了6点，就是。可能不会有柯啦，对。那如果真的是国民党良心发现，想要给柯一个就是一个位置的话，那也就是副手，他其实上面写的很清楚。你最就是还有一个保证名额啦，你最烂就是还是就是有一个副手、副总统的职位，只是就是可能看我心情，好不好？那最后还有写到一个，就是在立委 的分章上面哦，就是说他其实也写得很清楚了啦，民众党主要负责监督制衡，那国民党主责建设发展，那其实文字上好像很难懂，但意思就是说民众党你就看就好了，就是柯文哲你看就好了，因为讲真的啦，建设发展就是比较是有在做事情的，那等于讲白话一点，就是叫你民众党看就好了，闭嘴，不要做事。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要掌舵台湾的整个立委的命脉。对，我们还是百年建党的一个历史永久，我们还是最大的。你们就慢慢看。就是其实讲白话一点，就是讲这样啦。所以你要说蓝白合到底合去哪里？其实啊，我觉得以柯粉的角度来讲，就是可能还是可以当副总统啦。可是我觉得大家柯粉想要的是柯当总统。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讨厌国民党的柯文哲，还是选择这样子的党团协商呢？那其实柯文哲有在节目上讲了，就说因为他更讨厌民进党。我想说，有个好笑民进党才讨厌你，就是你今天都说蓝绿一样烂了，但是你竟然去蓝那边，你不就是应该坚持你的白吗？我想今天很多柯粉会退粉的原因可能就在这边吧，他们向往的是觉得蓝绿一样烂，但是呢殊不知白还是跑去蓝那边，那有什么意义？那这些人坚持有什么意义？其实讲真的，他很早的段你就可以看得出柯文哲他就是这样子的人，只是好了，就不要再骂柯粉了，不要再编大家了。只是就觉得说，他很早蛛丝马迹就露出来，只是你们就一直骗自己，一直骗自己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就不想听啊。旁边的人一直跟你讲说，啊，他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他就是背后有中国嘛，大家又不信。那你们今天才这边伤心，我真的是要安慰也不是对不对？就是你们今天真的是蛮可怜的，就是看在我眼里，我也是觉得真的很可怜，被骗那么凄惨。然后殊不知，结果柯还说哦，因为我就是更讨厌民进党。我想说啊，人家大家选你是觉得你是第三势力，那当然我觉得大家真的都被你洗脑，是说蓝绿一样烂啦。对，我这个节目上之前就有讲过，就是不是说你站在蓝绿中间就真的叫中立我觉得超好笑的，因为两党的价值差很多，你应该是泛绿或是对，就是你要泛绿你才是会叫中立啊，就是你天平两边不是真的是蓝跟绿，我真的觉得是这个在蓝绿中间讲中立超好笑的，你应该是跟泛蓝那些小党，比如说台湾激进或是绿党，好了，这样子不是亲中政党，你在他们的就是政见上或是他们的政策上才中立，那才叫中立，而不是你去蓝绿中间找中立叫中立，然后就出来一个白色，可是白色你看还是偏蓝呢，好不好？到头来还是偏蓝，但蓝白就是红啦，所以。你真的好好笑，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好糗，糗到不行。但是呢，在此这边还是就不要笑你们好了，因为还有更好笑的事情在后面。因为呢，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个八卦嘛，就是他有一个柯P有个发言人，就是忘记是什么党部发言人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柯P的发言人这样子。那呢，今天就有拍到说，党团协商结束之后，他在那边哭，因为他就说，结果怎么是这样？怎么是柯是负的？然后，看完他们的共识，就想说，怎么跟他们当初讲的不一样？然后柯就有出来讲说，对啊，因为他的幕僚都不知道，所以今天那个发言人才会就是镜头有拍到他就犯雷嘛。我想说真的好幽默，你今天在讨论这件事情，那你自己幕僚不用参与讨论，那我就想说 你在干嘛？你就是真的是我行我素。然后其实那个密会，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反正就突然马英九加入。我想说，马英九，就是关国民党就是有什么事情？因为现在党主席也不是他嘛，应该不是吧？对，不是他，是朱立伦嘛，所以就超好笑的啊。然后你今天说蓝白合，那我想说，那会应该可能是一对一嘛，可是因为民众党党主席是柯文哲，那至少是候选人，比如说侯友宜跟朱立伦这样子两个，然后配一个民众党这样，因为他就是党那叫什么，反正他就是候选人兼党，对，兼党主席，完蛋了，被自己卡成党主席嘛，所以他一个人出席就是也 OK， 可是加了马前总统整个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发生什么事？我怀疑马英九手上有柯的什么性爱影片，还是什么？就是今天柯文哲这转变真的是转变太大了，然后我觉得也蛮幽默的，就是我觉得他的支持者应该也没有想到，但是 我自己就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有趣的事，因为好险他们没有不合，因为合了才知道说，所以柯也不是真的讲讲嘛。虽然说他很多事情都讲讲啦，但是这件合的事情真的没有讲讲。那大家一直就说啊，他就是偏蓝啦、啊，偏蓝啦、啊，那大家都不信嘛，或者讲轻重，他就说没有阿贝，阿贝克，阿贝务实可爱，就今天真的合了。那 我真的觉得，在最后一刻觉醒，真的也拍拍手啦，那只能说就是祝福祝福，不是就是像大家讲的，就是他们一直觉得就是啊，我们就是站在最大的在野党啊，就是打民进党就好了。可是真的不要笑到大呀，大家真的还是蛮讨厌中国的，好吗？所以我觉得柯的粉丝去蓝那边，真的也是伤心啦。所以我只能说接下来就是自求多福咯。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可能赖清德这边有听到一些小道消息，所以就是最近好像也是蛮躺着选的，选战其实倒数60天嘛，对啊。然后虽然说只有赖清德去登记，但是呢我也听了高轩的节目，然后也问了一些之前有在政治背景的一些朋友，我就是觉得赖清德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就是可能真的觉得说，好像大家都不会投，他以外的人。那确实现在也还没登记，可能要等蓝白合之后才会去登记到底谁是谁。可是因为他们还要民调，所以还要等民调出来。民调什么时候？我看一下哈，民调11月18号，所以其实就只有这几天嘛。11月18号就知道他们到底是要怎么配了。对，那我觉得可能这对于，我不知道民进党在干嘛，就是是不是不太敢打对手，还是怎样，还是怕民粹事件，就民粹又发生了，就是我不懂，反正就是很不像在选举。那赖清德也可能真的是有在做一些 YouTube 的影片，可是我就觉得偏无聊，就是我真的也没有想去点，因为虽然说我也会去就是一定会挺民进党，也会投他们，就是三票都民进党，可是就以一个支持者立场来讲，你今天要打的就是你今天要吸选票的已经不是支持你的人了，你应该去影响你的中间选民。但你今天其实做的很多东西你都是在巩固你自己的铁票场，那其实你已经选在剩这么倒数几天了，那你在稳固铁票场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，你应该是 增加更多中间选民对你的支持的力道，所以你应该是去更做可以吸引中间选民选票的这件事情，但现在好像就是都没有，那就觉得有点小担心啦，因为你不让大家激起想投你的欲望，那你可能就是真的没有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国民党的支持者就是怎么样都是会出来投嘛，对不对？就姑且 不去假设说他们会不会卖票嘛。对，但是他们的支持就是蛮铁的，就是真的会出来投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这些人怎么都还没中风死掉啊？可是他们就是会出来投。那民进党的人有时候就是太懒了，就想说啊，不差我这一票，应该可以稳赢的。那你这些人就是不会出来啊？那不会出来，你不就输更大吗？对不对？就不要赢那么辛苦嘛，就是应该。就是可以好好利用这些时间，好好去稳固一些中间选民，就是让你的曝光度就是在提高，而不是你一直希望对手就是继续烂。我觉得讲真的啦，柯粉今天才觉醒，你又期望有多少人有办法觉醒呢？就是他们都骗那么久了。你就学他们，就智商真的是有一些状况嘛？那你又期望这些智商有状况的人，怎么有办法听懂你在做的事情？对啊。然后高轩他们节目就觉得说，民进党就是在玩小清新，就是觉得自己是精英这样子，就有这样的感觉啦。就我会觉得，就是今天柯文哲为什么会粉丝会这么铁的原因，是因为。很多人就是没有想要去看数据，然后没有想要去就是再深入探讨，就是真的很忙。像我自己就是真的也没有在真的是看一些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说议题之类。其实真的是下班也累了，然后又要做这些无微不微，所以其实也真的不会去。那柯文哲就是很会用一些语言煽动，然后讲一些简单易懂的话。然后大家就是觉得说，哎，对对对，讲得很有道理。然后其实他今天去上那个，等一下会讲到初试的那个青年论坛嘛。其实我听完他的东西，我也想说，嗯，就是大家真的会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，因为他就会讲很多数字嘛，哦，那个什么几 percent 啊，怎样怎样怎样的，然后就讲得很一副很厉害。但其实你仔细听完，他其实也没有讲到什么，就是。他讲了一堆空话，就其实蛮适合出书到那个产品排行榜上，可能会获得冠军。就是在讲那种类似说，如果可以简单，谁要复杂？这很好笑啊。那如果可以不要战争，谁要战争？不，就是讲那种空话，我就觉得，就是你认真听完，你会觉得就是在攻啥小。可是，一开始你就会。就是没有研究的人，你就会被他的情绪煽动嘛，然后觉得说啊，他讲的很有道理，那他都有提出数字来做验证，可是讲真的，搞不好那数字是假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，我就觉得说，哎、啊，他真的也是蛮厉害的，可是赖就是没有在做这件事情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偶包形象，或是赖神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说。真的是要加油耶，就是我真的不想要输太惨，也不是说输太惨，就是我没有，我觉得现在讲稳赢好像有点太早，因为你真的也不知道台湾这些人跟中间选民到底脑袋在想什么，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真的不去投，那太多人不去投或是废票发生，那到底要怎么办？因为我今天就看到有人就是在那边讲说，反正他不投柯，也对柯失望，那他就要投废票。反正蓝绿一样烂，其实很多人又在呼吁说蓝绿一样烂，然后又要投废票。你看这些人有多可怕，然后就觉得说，这样也是一个民主的一个表达自己的民主态度。我就想说，台湾民主又有版呢、欸，台湾民主是很有可能会随时被收回去的。然后你还有这边。跟我讲那边说，我要投废票。我跟你讲，台湾真的没有本钱这边给你投废票的空间、欸、你一不投票，你不极端的表态说你是反中的，那你就是没有机会再投票啦。我真的觉得，就是一直在怂恿人家投废票的人，真的是也是白痴哎、欸！不要那边装清高，觉得说哦投废票，对我最脱离政治，我最中立。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 talk pike， 就是真的蛮适合去死的。就你讲这个，就是你到底了不了解台湾现在的政治现况啊？就是有一个国家要并吞你，啊，中国就在那边，那、啊、中国就代表什么不民主？ 你要说我就是很滑坡什么，搞不好中国很民主啊。我真的觉得，如果你还是说出中国很民主，我真的觉得算了算了，你其实大家都去集中营，我们都去，我们先登记好不好？我先选位置，我先选一个有一个专属的位置，然后我在上面刻我的名字。我想说有病吗？就是我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就是很难解释，就这些人的逻辑到底是什么？这再讲一次，台湾就是民主悠悠班，没办法，没有本钱在给你在那边涂，在那边投废票了，快疯了！骂到太激动，我都鼻塞。我想说，不要在那边煽动说投废票是民主的象征，觉得有问题，超白痴！不要这边。那种清高好不好？台湾今天不是什么民主进步的大国家，虽然说是民主是有投票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搞不清楚状况欸，要不要回家哦？但是好像也不能回家，真的要出来投票啦，好不好？骂得很凶，可是还希望你大家出来投票，不要在那边投废票，投个派气。然后还有今天还有看到有人说，我觉得不如支持自己，来挺这些小党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小党就起不来，你今天没有先杀掉国民党跟这些亲中的政党，之前你都不要给我投小党，因为你现在投小党等于是废票。你不要这边觉得说，哦，我的政治立场我就是要投小党，因为我不想要投绿，我支持小党，我要让大家看到政治的力量。我想说，你们才小猫几只，你小党就是目前都没资源，然后 你这边支持他，那你就是把钱投到水里啊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你今天小党的人没有多到可以去影响成为第三势力，没有办法。那你干嘛就不投绿呢？而且绿现在已经在整合，就是把一些无党籍的或是小党的其他党，就是跟绿比较接近的立委啊候选人，就是做联名嘛，像苗博雅这些。对，那你还要政党票去投小党，我就觉得 talk panky 耶，因为你投小党就是不会有结果。你在今天民主悠悠班的程度，你把票投到小党身上就是不会怎样，你也没有要去做倡议去帮小党拉票，你就只是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说，我要支持小党，什么政治清高的一个做法，我看不懂欸。不要在这边给我玩这种觉得好像台湾已经就是建国百年了，对啊，虽然算是建国百年，可是你也不要看，就是台湾建国百年有一半都在专制啊，你就在闹吗？快疯了欸，真是这群人真是有病啊！就是很多人都不懂反省，就好像就是同志好了，大家好像忘了，就是同婚前的那个公投，到底大家是惨成什么样子欸，然后现在在那边挺磕啦，就是觉得有病，这些人就是欠打，活该，活该被自己被歧视。对啊，今天就是也有另外一部分的柯粉退粉，原因是因为今天在青年论坛上，柯文哲就是回答那个乐线题的问题嘛，问题是想请问总统候选人当选后如何推动改善 LGBTI+ 学生之校园处境的具体政见与期望规划。那柯文哲呢就直接说，把 LGBTQIA 我直接讲的比较顺了，扩大成心理障碍、情绪障碍、适应障碍等，然后叭叭叭叭这样讲。那其实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他觉得这些人就是情绪障碍、心理障碍、适应障碍。讲真的，就是觉得在发疯嘛，因为其实他就是把这些简单讲啊，就把同志那就是觉得这是精神病啦，就是把他列为是说精神状态的有状态，然后所以才要加强辅导啊，还是怎样怎样的啊，然后觉得这是要社会安全网啊，所以就是他们就是需要有一些精神科医生去治疗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其实。你要说过度解读吗？其实真的没有，就是他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还是有粉丝说， 柯文哲的原意不是这样，我就觉得说，真的是什么有什么都有办法帮他洗白耶，我想说，阿弥陀佛了，就是他表明这边讲说，就是这些人就是有障碍，那你还要去，就是怎么讲，你还要去包容他，那你也不想想说，到底是谁造成这些人有就是心理不适的情况影响，题目其实就讲了。那你不就是应该去改善这些环境吗？就是你要解决的是环境问题、社会问题，然后给予他们压力，给我们压力的这些人教育，然后去怎么讲，告诉他们，而不是说，我们这些人是就是因为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这些人要去做辅导，就是到底讲什么？就是很明显的来讲，他就是觉得同志们就是有问题，所以呢，是你们的适应问题，是你们的精神问题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说他就是根本的歧视，因为他完全没有觉得说，是环境的问题，可是他也没有看到说 LGBTQIA 这些人到底承受了什么？他们就觉得说啊，你们就是心理辅导，你们就是要去心理辅导，然后转接精神科，然后就是讲一些真的很 SOP 的东西。那想说，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情绪问题，而不是情绪困扰，就是你也不想想，就是影响我们有情绪困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是这个社会这个环境？那你不去讲说推动性平教育，或是推动其他更完善的做法，然后提升或是降低我们受的一些环境上的压力或者是情绪上的压力，然后不是，而是说我们就是要去协助治疗这样子，我觉得有个好笑，有个荒谬。然后一堆人听不懂，然后一堆人就说啊，被意识不是这样，他是说，我看到有一个人就说，他是希望，政见提出政见是可以希望这些，希望能够可以接住这些学生，应该不是说 LGBT 就是适应障碍、情绪障碍等。那我想说，那他前面讲的不就是这个意识吗？然后你又要去帮他解读应该什么的，柯粉不是很爱讲说阿贝就是智商很高吗？然后什么医生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现在又在说哦，他意思不是这样。那你到底有没有把柯P当聪明人啊？还是把他当白痴？不然你干嘛一直帮他开脱啊？这些人是有病啊！你这些人认知程度才有问题吧？一边这边说柯文哲就是很聪明啊，然后权威啊，医生啊，什么高学历啊，台大啊，怎样怎样的，然后。啊，失言出声说：“阿贝天真，阿贝意思不是这样。他很聪明，他有自主能力，好不好？然后你在这边，赞扬他很聪明之外，然后他失言又要帮他找理由，然后就说：没有啦，他怎样怎样。我想说，你这些人是有病啊，双标啊！我知道大家都有可能双标，可是这些人双标是有问题耶。就一方面说人家很聪明，然后一方面说：他讲话比较笨。那但他到底是聪明还是笨？”还是你打从心里都觉得他笨，只是你不想承认。那你不就是觉得，我是觉得这些柯粉真是有病。希望这些柯粉，尤其是 LGBTQIA 的人，有办法觉醒啊！不要再觉得阿北务实，阿北务实，对，就是觉得你们就是有病，好不好？很务实，对，你们就全部抓去治疗就好了，就解决了。对啊，你们就是适应障碍，你们就是精神障碍啊！赶紧去看医生啦！赶快治疗就好啦，你们就会变正常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不要在那边说大家过度解读，然后断章取义了。他就是说扩大化，就把这些人扩大化，把这些人纳入精神的一个就是疾病这样子。对，他没有讲疾病的，可是他叙述上就是这样。也不想讲说，LGBTQI 在就是已经从那个卫生组织出。明了，就是他已经出病化了，然后现在在提出这个言论，我想说真的是笑谁？真的不要在明天国际上新闻看到这个，我想说天哪，这候选人选上去，哇塞，搞不好之后性行为还要被鞭刑啊，笑死了！我看你们这些柯粉要不要去被打一打？ 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？前面讲了太多政治了，那后面也其实也是要讲政治的就是关于印度移工要开放的事情。PPT 跟 Dcard 开始有人在洗版了，那呢，就是说他们是性侵大国，然后怎样怎样之类的。我真的觉得。台湾人真的歧视无所不在，然后也非常伪善，就是跟公投一样，好像大家，对啦，其实不能就是勉强这些人，就是觉得说哦，一定要挺同。可是台湾相对于很多国家来讲，对于性少数算是蛮尊重的，相对尊重，好吧，没有啊，就是忽略掉或是没假装没看见，就是。LGBTQI 同志们被歧视的问题，但呢，以相对比起来，台湾其实算是相对友善的，就是在一般生活当中。那当然还是有，好不好？我再一次强调，很怕被延上。可是公投投出来是什么？700多万票的反同，就是觉得你们不应该结婚，你们没有权利。对，所以呢。台湾人真是有个伪善，就是歧视就是在一念之间，然后我就不懂。就是到底有多白痴？就是这些人完全不去查资料啊！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会查资料，就不会被柯文哲骗了。但是没办法，也不是说被柯文哲骗，就是不会去挺蓝。对，如果你们真的会看东西的话，今天蛋价也不会这边涨了又跌，然后现在跌到就是没人要。就是台湾是很多就是这些人，然后才在那边抱怨说台湾怎样，台湾烂什么的。你也不想想，台湾烂是因为你在烂呢、欸。你不烂的话，台湾好的跟什么一样？然后一直说台湾鬼岛什么什么的，那、啊、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扯后腿吗？就是有个白痴的。好，反正就是呢，要开放印度移工这件事情，然后反正就在大家洗版，然后要反对印度移工来台湾工作。那其实有蛮。多人就是，其实我身边做服务业的朋友，就是有在讲说，台湾蛮缺工的，确实是，就是疫情过后，其实很多人就不想做劳力的工作。那这是整个社会结构产业的问题。对，其实这个大概上就会知道了，就是就是越来越发展的国家跟，反正很多原因啦，不是说真的请不到人，或者是薪水真的非常低，就是。当然还是会照劳基法走。那你讲简单服务业，其实就是薪，就是时薪嘛，对不对？你实现的工作已经都没人要做，那你要怎么办？那你又不开放移工进来做，那你要干？就是对啊，那你不可能，你要么就倒店嘛，那倒店又要有人说啊，就是台湾怎么不方便？就是你就请不到这些劳工了，那。你要怎么办？对啊，你要让这个产业经济体系怎么会好？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，你不要就是觉得就是摇八叉，就是说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就是不可能你方便国家，然后环境不污染啊。你要环保，你就是去深山里最自然，好不好？最环保，对不对？自给自足，你自己种菜什么最环保？可是你不能要求方便，然后又要说哦，我要零污染。一定会有污染，不可能说零污染。但我们可以往比较污染比较环保的方式去买进。但你不能那边说哦零污染，就是这边很没有知识。对，所以你要看就是台湾就是缺劳工嘛，那你又不开放移工，那你又不去做，那你要干嘛？对不对？那其实很多国家就是像。之前去日本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服务业都已经是就是其他国家的人了，而且就是观光国，那可能会因各种不同来不同来国家的人，然后会因不同的人，比如说就是有中国人去打工啊，或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地球村，所以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然后。今天又要这边讲说印度是性侵大国，所以移工不要来。我就觉得说有病嘛，你就是在歧视印度这个国家，而且就是到底 就是这数据怎么来的，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去查资料。然后其实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查资料，就是我光觉得你在说一个国家是性侵大国，我觉得就超歧视。就是你光字面上你阻挡这些印度人来台湾打工，然后你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歧视，然后就扣住他说不要让他们来。我就觉得说 好奇怪，今天台湾也会很多人去国外打工，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国家说哦，台湾就是酒驾大国好了，对，酒驾大国，那对啊，移工不要来，他们在路上撞死人，对啊，不要讲性侵好了，就讲酒驾好了。那你觉得你这样不是被歧视吗？就是你根本也还没兴趣，你也还没做，然后就要被说是性侵大国，那不是很惨吗？超级丢脸，台湾超级丢脸，然后台湾超级就是怎么讲啊？很歧视，就是讲难听一点好了，歧视这皮肤不是白黄白种人，对，反正你就是肤色比较深，就会觉得你脏，然后你偷窃，就是还是有存在一些肤色的问题，然后有个歧视，就是印度，可能大家普遍认知就是印度的就是影像作品。对啊，影像作品可能也要负责，可是大家就是吸收这样的资讯，然后觉得说啊，印度就是很落后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我想说啊 ，Oh my god， 就是大家就是不要再白痴了，印度可是很多聪明的人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很可怕，就是好像很天龙国的人，就是离开台北之后啊，台湾其他地方就是生不如死啊，不能住人啊，就是超可怕，然后又要歧视北部以外的人，台北以外的人，有可怕欸。然后我就不懂说，哎，到底又有谁要炒新闻？我觉得这一波可能就是要打民进党啦，就是说，开放印度人来，然后民进党进步价值有够可怕，什么什么的这样子。然后台湾经济不好，然后所以才开放就是移工进来，因为就是都是惯老板什么什么的。哎，台湾确实还是有惯老板，可是他就是钻法律漏洞。我当然之前也会觉得说，哎，蔡英文这边讲说我们薪水太低要去跟老板讲，这句话真的太伤人了。对，可是确实当时是因为没有薪资进步，那现在薪资跟着进步了，那你今天身为有权利，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？就是很多倡议其实你要从生活做起的，你今天没有加班费，那你是不是要评估你自己要不要去抗争吗？那你大不了不要做啊，或是检举他们啊，就是其实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做，好不好？就是其实就是那叫什么，突然忘记劳工保护法，突然忘记劳工权益，其实就是蛮站在劳工这边的。所以你今天要去做这件事情，你就是我觉得当然一个人要负担的事情很难了，就是你要随便去跟一个企业抗衡或是一个资方抗衡，我觉得劳方心理压力当然是大的，会担心东担心西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遇到个惯老板，你就是要么就不做嘛，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委屈？就是讲真的是这样啊，你干嘛不找一些好的？那我当然会希望大家都往好的发展，那一定会有更好的老板，其实好老板大有人在。那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去帮冠老板工作，那你就是在助长冠老板这件事情发生啊，就是你为什么不就是不做呢？不做最大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人觉得说你一定逼你要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嘛，对啊。好，那讲回来就是印度这件事，反正就是大家都在洗啦，我就觉得说超夸张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哎，不行，还是要看一些数据，所以这也是来自高轩的线动上的一些连接报道。然后这报道其实在2017年就有了，那不是因为今天因为印度要被开放移工，所以来做一个喜闻的报道，就是其实在早在2017年这个报道就存在咯。标题是写说，谁说印度是性侵大国，让数据说话，台湾性侵案比例至少是印度的 1.6 倍，然后官方统计更是 2.7 倍。这个文章我到时候会放在那个 Podcast 下面的连接，大家可以看齁。就是 上面有讲说，各位声称印度性情严重的朋友，你们要知道，印度人口将近14亿，台湾人口就是2400万这样，2300万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根据官方统计，印度2015年性侵案为400000万，34000多件。那台湾2015年性侵案是16000多件。那这样子除一除算一算呢，印度性侵发生几率是0.00259%。那台湾发生性侵案件是0.07060%，那呢，换算下来就是平均印度每10万人有2.59人遭性侵，那台湾就是很可怕，平均10万人有70.6人遭性侵，所以以官方数据来讲，台湾性侵案的发生几率是印度整整的27倍，所以。你要讲说印度是性侵大国，你要不要看一下台湾？我想说好可怕，有个可怕，台湾人真的是有个恶心到不行。我觉得当然大家可能会对于印度对于女性的部分是不尊重的，可是换个角度想，台湾就对女性非常友善吗？台湾恶男那么多，你看柯粉那么多，又绕回来，光柯文哲这边讲一个。就是女性厌女言论有多严重，然后多少人挺她，那跟印度有差别吗？不是一样吗？然后你这边担心说印度开放移工，移工这些人会性侵，就是台湾会很多人会自于危险。哎，拜托，台湾人更可怕哎，性侵案件是印度的27倍，而且这才是2015年的东西，那台湾会不会越高？前阵子台湾发生 Me Too 的时候 ，Hello。这些人不就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吗？因为我今天看到翠上面写的很好，就是真的不是好啊。讲真的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移工就是生活条件比较不好，或是就是有一堆刻板印象，觉得他们学历不是很好。我觉得这又是一方面的歧视，我没有真的觉得是这样。我觉得这是很歧视，就是移工就是只是因为薪资问题或什么的，跟就是学历或者是教育水平真的没有关系。然后那个翠的文章就是在那边讲这件事情，然后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其实你看台湾那些 Me Too 被爆出来了，哪一个不是有头有脸？然后哪一个不是就是不算弱势，不是劳工类的？虽然说大家认说，因为他们就是大咖才会被爆出来，可是他讲的很好，他就是说性侵这件事情。”他其实就是一个权力的表现，不然他干嘛性侵？就是他就会觉得他今天有胆性侵，就是因为他有握有权力。那他不会觉得说他怎么讲？他是侥幸心态，他觉得我有权力，我有办法被关说，这些受害者不会讲出来，所以他才有本事去性侵。好，今天一个移工好了，他要躲警察来不及了，就是。他今天来国外工作，他为的是赚钱，他不是来性侵。讲难听一点，他今天要性侵，他在国内性侵就好了。他为什么要来台湾大老远来台湾工作，然后性侵，然后被遣返回国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台湾犯罪，然后断了他的身材之路？就是他来台湾是要赚钱的，他不是要来跟你在那边游山玩水的，就是。光讲到这边，我就觉得说我到底在解释什么？就是到底要多白痴？就是讲到一肚子气。我想说，人家是来工作，人家是来好好工作的。然后你一直在那边假设人家会性侵你，性侵你。我想说 ，Oh my god！ 你要不要想想看台湾多可怕、啊？虽然他。怕的要死，他很怕在国外犯罪，他就没有工作了。他要避免这些事情都来不及了。然后你这边害怕说，他来台湾就要性侵你。我想说，真的有事，台湾的性侵案件更可怕哎、欸。我想说，这些人是不要闹。然后我今天我就是有在那个。翠发了一个文章，然后有一个白痴在回我。我翠那篇文章其实有讲一个，就是有点蛮去脉络化的讲啦，就是说如果那么担忧印度移工 会心犯罪。那台湾 Me Too 运动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其实就简单来讲，我就是在讲说，你那么 care 印度的性犯罪问题的话，那台湾 Me Too 事件的时候，你有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吗？就是你台湾发生性侵案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很 care 性侵这件事，你也没有很 care 说人家被性骚扰，你自己的性平水准或者性教育水准都那么低了，你还去 care， 就是你还去歧视别人，还去担心别人，就是你自己国内的性侵的问题，你都没有抓，就是你没有重视他，你也没有去倡议他，你也没有去 care 他。那你今天有一个印度人，就是印度移工来台湾，你也不用 care 啊，因为你本身就不 care 你自己国家的这些议题了。那你又何 care 他们移工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对吗？我说法很有道理吧？然后就是觉得有一个人就转发说，哦，就是这些文章啊，我就是觉得祝福出事的就是这些人啦。然后 Me Too 运动我也有在转发什么的。我今天只是一个比喻，你就是看不懂，你就是白痴啊，你就是蠢啊，不然勒，我讲的比喻你看不懂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很 care 这些人，很这些人不想来，那你就去联署嘛。但是你就到时候不要靠要说啊，对啊，好不方便呢，没有人要做服务业，就不要出来哭。我今天是在讲一个，就是你也不在意这个议题啊。好，那你今天很在意 Me Too 好了。对，但是你本质上是歧视人家，不是吗？就是我今天只是拿另外一个点来讲这件事情，但本质上你就是歧视人家印度人嘛。我今天没有说，哦，你挺 me too， 然后你 me too 有转发，你就可以觉得说，哦，印度就是性侵啊，不是啊？因为本质根本上是你歧视人家。你歧视印度这个国家吗？歧视印度移工吗？不是吗？然后你在那边给我扯东扯西，扯说，哦，你其实很在意这些事情啊。对，我当然知道你在意，可是今天我想讲的是，你本质上就歧视人家了，不管你在不在意这个议题 ，OK？ 我是用一个反讽的方式，然后你听不懂算了，然后你还要转发。我就觉得有够蠢，就是台湾这些人是有够蠢，有够白痴，受够这些人了，啊，气到不行！我就觉得说不要再闹了，台湾人才是最歧视的一群人，崇洋媚外，崇洋媚外这句话就是一直挂在嘴边，但是呢，好不好？台湾人就是有很多恶的人，歧视一些东南亚的人，歧视肤色深的人，歧视。一些反正都很先入为主了，然后今天还在给我们讲说外劳什么什么的，有个歧视，对，然后他这边学一些，对，我可能有时候也会这样啦，就是学一些人的口音或是模仿，就是刻板印象这样子，我就觉得有个傻眼，有些歧视就是深根底固的，你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。或是你没有觉得这是歧视，不代表它不是歧视。就有些事情你其实可以听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歧视，这都是需要学习的。我当然不否认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歧视别人，可是讲真的，你要意识到自己在歧视别人，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，而不是你觉得说，哦，我没有歧视啊，我觉得不是歧视。欸，你不是歧视，但很多人跟你讲说是歧视，那你还要觉得自己不是歧视，那你就是白痴啊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再解释这个道理，但我就觉得就是，对啊，你可以自己觉得说，哦，我没有歧视啊，我就是觉得他们是我潜在的因素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歧视，这是他们可能会做出来的事情啊。但想真的，数据也在说话了，很多报道都在写了，人家就不是这样子的国家。然后你要这边讲人家是性侵大国，可是数据来看台湾更可怕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蠢的人不要蠢了，不要觉得自己很高尚了， 然后就是不管怎样歧视，就不会歧视中国人。我就觉得好好笑哦，你这边歧视印度人怎样怎样，哎，你怎么不歧视中国人随地大小便？对不对？你怎么不歧视中国人就是很没有文化素养啊，讲话又很大声啊？虽然说这样还蛮以偏概全，可是我就觉得就是这样，你怎么不歧视中国人呢、啊？然后很好笑，中国人有蛮多人没水准。虽然说我没有以偏概全了，我这样讲也是蛮歧视的。可是你就不会歧视中国人，然后在歧视印度人呢？我真的有个好笑，这些人就讨个派气。讨个派气，今天骂很多次，可是我觉得就是讨个派气，没有智商，又没有智慧，又很蠢，蠢到不行。然后转头去投柯文哲，然后要不然就是投废票，然后要不然就是说，嗯，庄清应该要去投小党，白痴。我真的觉得这些人不要再闹了，拖垮台湾人就是这些人，然后又是这些人这边骂骂骂，我真的觉得气到不行哎、欸，啊，头好痛，就是跟这些人身处在一个台湾，我真的觉得台湾才是鬼岛。如果没有这些人，我真的觉得轻松很多，就台湾太幸福了。对，好啊，今天散弹枪就到这边，我真的骂了50分钟，然后非常鼻塞，头又很痛。我就觉得说不要跟网友太计较，可是翠现在又很好用，所以就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那边骂你，但其实也不是骂，就是他们发表意见。身处在台湾言论自由的国家就是这样，好吧？你可以转发我的翠，也可以骂我，没关系 ，It's OK。可是呢，就是我也会骂你，好不好？就是希望你也看到咯哦。以上这些白痴的人啊、希望你们都有。幸福美满一天，希望能过得永远天真可爱。然后蓝白合就是蓝等于红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再吹票咯，那赖清德不要再睡了 ，OK？ 赶快站起来，赶快拉中间选民的票，希望台湾不要就是，对，就是这样睡下去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再持续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咯，然后五星好评、留言或是抖内都可以哦。那我们就哎。可能这个礼拜又会再录一集散弹枪吧，然后平常那一集就是还会再录，所以就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支持咯。啊，下礼拜我会去高雄游行，然后今天有办那个IG选票，确定会是帮柳淑芳咯。那希望大家就是高雄游就可以来找我拍照，跟大家说拜拜拜拜。